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希望每件事我们做的都正确，我们希望每件事每个人我们说的想的都正确。我们要从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开始看一些正确和不正确的事，使我们在其中学到功课，领受到教训。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站在格利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很正确。那么大家想要听神的道，而且有这么多人拥挤着要听，这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个世界，正确的事不一定有很舒服的结果，太多人要听了就拥挤他了，那怎么办呢？耶稣没有地方，就一直挤挤挤，耶稣快被挤到水里去了，那怎么办呢？有困难，基督徒也会碰到困难，教会也会碰到困难，我们需要去解决困难。困难不能解决，我们需要怎么跟他共处，这都是我们面对现实的人需要做到的，包括我们现在在教会。那么耶稣的办法就是，他看见有两只船弯在湖里，打鱼的人离开船去洗网去了。继续讲下去之前也是，这也很正确的做法。我看到人辛勤的工作，我想神看到我们辛勤工作，而且有美好的安息，在每件事上，各位，我不喜欢讲，每件事都要全力以赴。各位，我喝杯水，上个厕所，干嘛全力以赴？就轻松一点嘛，哈，我们可以很轻松，该轻松的时候轻松，我们全力以赴的时候全力以赴，我们能够平安，总是都活在上帝的恩典中，对神的权柄，对神的慈爱有认识，我们活在他的面前。但是我们借着他的恩典，借着这个信心，我们希望来解决或者面对这些问题。当有人下网打鱼很辛苦，一个晚上没有得到什么东西，他们应该也有休息，不过他们也做该做的事，他们洗网去了。这个两只船的船主彼得和约翰都是耶稣认识的啊，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彼得、约翰都已经蒙召跟随主了，不过后来又回来打鱼，并不是他们被盗，而是当时有这样的习惯，好像我们今天做一个短宣队，暂时有一个月、两个月是专心做这件事，之后又回去做自己的工作，但他们认识耶稣。耶稣现在需要解决问题，那么耶稣就看到这两艘船，他就吩咐，第三节，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这样你岸上的人再多，耶稣都不会挤到水里去了，耶稣有地方去，这是不大理想的状况。各位，每个时代每个人都有不理想状况，我到今天不知道那个时候怎么讲道，怎么跟耶稣跟几万人讲道，还有历世历代那些将军在出战之前对几十万大军训话，没有麦克风怎么讲啊，怎么听啊，我不知道啊。那个 George Whitefield 听说很会讲，弗兰克林说他的声音在费城很多角落都听得到，我们现在没这个本领了，但是我们也用其他的方式来解决。在这里我要向福江厅的弟兄姐妹道歉，因为谢牧师今天早上祷告的时候也道歉，因为我们不能提供一个比较广大的场地让大家都坐下来可以在现场听到，我们没有办法办到，所以这里一间那里一间，我们请这里一艘船退后一点，请那里一艘船退后一点，我今天又请人坐到前面一点哈，我不知道这算是优待还是虐待哈，就是，我们很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很舒适舒服的听到和工作，我们希望我们的神给我们。但是 在这个世界，在主再来之前，很多事情是不如意的。不如意有的是强烈的不公义和罪恶，有些事情是小小的不方便，有些我们可以解决，有些我们不能解决。不管可不可以解决，我们希望我们活在主面前，我们能够共处也好，忍耐也好，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躲避也好，我们求主让我们的做法心态都是正确的。好，耶稣讲完了，到了第四节，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耶稣怎么可以跟彼得讲这个话？我们刚刚讲过，耶稣讲的是正确的，因为耶稣认识彼得，他是他的老师，他有权柄，所以他吩咐彼得做这个事，不是突兀，不是唐突。问题是彼得听耶稣的话，这有点愚蠢吗？当然，如果认识耶稣就不愚蠢了，如果不认识，那么今天我跟你讲，把钱交给我，我帮你投资，你说康牧师，我已经投资损失很多了，但依从你的话，钱就给你吧。不能这样，不管是钱是人是时间，我们箴言里面有一句话说，愚昧人是话都信，只要是话都信，只要是广告都信，只要是那个广告说到你心里就都信啊。我们不是都信，我们需要分辨思想。基督徒不是愚蠢的，基督徒也许智商不高，也许我们身材不高，也许我们不漂亮，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神给我们的每件事我们都恰当的使用。基督徒是勤快的，基督徒是享受这个世界的，因为我们的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一切都有他的恩典。我们很积极，即使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罪恶，我们犯这么多的错，但是因为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我们就积极，包括我们积极的用我们身上最宝贵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脑袋，要去思想的。当耶稣说这个开到水深之处，很多解经家说这个时候白天的时候通常不开到水深之处，鱼在水浅的地方，就是耶稣这个要求是不合理的。然后又加上彼得他们已经累了一个晚上了，打不着什么，那彼得为什么要听呢？这不是迷信吗？这不是盲从吗？这不是不用脑袋吗？刚好相反，是用脑袋的。我们讲过彼得已经跟随过耶稣，这个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三章有讲，离现在大概是半年左右的时间。那么耶稣受洗的时候，那么约翰的门徒就跟随了，约翰门徒有几个包括彼得约翰，他们就跟随了耶稣。他们曾经跟耶稣一起去参加迦南的婚宴，在那个迦拿的婚宴里面，酒没有了，玛利亚就来请求耶稣解决问题。然后玛利亚就对仆人说，在约翰福音二章五节，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玛利亚对仆人说的话，仆人也听了。耶稣叫他们把水倒在那个缸里，然后再把水舀出来，仆人就听了。神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信什么，神说的我们就信。世间任何一个权威，包括老师、父母、丈夫，都不是，我们都不应该他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听，我们就做，因为那是盲从，那是愚昧。我们需要判断，需要思想。但是对上帝的话，他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信，我们就听，我们就做。当仆人把水倒进去，再舀出来，遵行耶稣的吩咐，水就变成酒了。彼得对这件事印象深刻，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门徒看见就信了。 每个人对神迹，对上帝在我们生活中神迹或非神迹的每件事都会有不同的反应。有的人是春风吹驴耳毫无反应，有的人是蚊子叮牛角不痛也不痒。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在每天经历上帝给我们的丰富的恩典，不管是特别的或者是平常的，我们能够不叫神的恩典神的话突然返回。我们感谢主，门徒就信了，他们就信了，就跟随了主，他们就更加信靠主。一般人没那个反应，在水变酒的那一次，其他的人反应是哇，这酒好好喝哦。其他的人反应是哇，你这个新郎怎么把酒留到最后面嘛？各位，每个人都有一些反应。我们希望我们的反应是对的，但是往往我们的反应不对，我们的反应没有注意到耶稣，没有去信耶稣而去品酒了。彼得记得要听主的话，因此当现在耶稣也吩咐他做一件事，如同半年前左右耶稣吩咐他们做一件事似乎是不合理的，彼得说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各位，愿神的话，愿我们在教会里的经历，是我们每一次听到主的话，虽然跟潮流跟我们自己想法不一样，我们愿意去信靠，愿意去顺服，这很不容易。应该是三天前吧，纽约时报登了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其实不是新闻，我在30年前念神学的时候书上就看到了，这只是诸多可能千千万万件批判圣经叫人不想信圣经的又一个新的例子而已，或者是记者以为是新的其实是旧的，学者早就这样说了。那么就是有一些学者历史学家根据他们最新的研究说，在创世纪的时候根本骆驼不是被驯服的动物，骆驼没有被 domesticated，骆驼根本没有人来养骆驼来做交通工具，在亚伯拉罕在创世纪没有，那个是有的时候是差不多到大卫的时候了，有的时候差不多是祖前1000年了，亚伯拉罕那时候没有。那么结论当然就是整个创世纪讲的都胡说八道，都是后人编的，处处露出马脚来了。那么各位，这是一个例子，这是例子，你可以听到很多圣经不可靠的例子。我们看到这些事，我们必须说，我们必须相信神的话还是可靠的，但是我们也承认现实的证据也许不一定能够证实它，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还是相信。各位不必稀奇，科学不是最近，早就一直跟我们讲没有童女怀孕这个事，我们不就信，我们不是还是信吗？我们的经验都知道5个饼2条鱼怎么能喂饱5000人，除非5000人都是正在进行节食的功课，但是我们相信那5饼2鱼喂饱了5000人。我们承认很多事情在现实生活中跟圣经讲的是有冲突，我们承认我们不是做瞎子，我们不是做聋子，我们不是自欺的。我们也希望学者继续，也许我已经看到有文章说这几个学者所做的报告不是正确的，但是我想一时恐怕很难反驳，我们心里也可能会动摇。求主让我们不动摇，不仅是圣经上的这些知识，包括我们生活中的，主是听祷告的，主是安慰人的，主是拯救人的，主是能医病的，可是我们没有被安慰，可是我们没有被拯救，可是生活中的艰难如故，让我们不要灰心，让我们因为主啊依从，因为你说我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好， 第六节，他们下网了以后，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哦，神迹发生了，他们打到了很多鱼，他们装不了，还要请另外一只船来帮忙，要喊请他们来帮忙装了，两只都不一定装得下去，两只船都差点要沉了。第七节，船甚至要沉下去，下面应该不是第八节。第八节是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应该不是，应该第七节船要沉下去的下面是第九节，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第十节，他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各位，我们想那个场景嘛，打到了很多的鱼，如果打到了很多的鱼，彼得立刻就跪下，主啊，离开我，我是罪人。这不恰当。打到很多鱼应该是赶快把鱼抓上来啊。各位，我们有任何的困难，如果我现在赚到了很多钱，或者我现在有很多的事要做，或者现在什么电脑荧幕出了问题，你一定要去解决这些问题。你去解决的时候你可以祷告，不过除非有很特别的情形，现在电脑有问题，现在摄影有问题，我们的同工不是跪下来，主啊，离开我。我们是要去做事的。救火的时候，救火员不是主啊，离开我。救火员就是去救火的。我想在那个时候，以他们这些诚实忠心的渔夫，打到了鱼，就赶快要把那个鱼捞上来。打到了鱼啊，赶快把鱼分到另外一个船上，打到了鱼，这两只船要赶快靠岸。但是他为什么把那个放在后面写，先写彼得的反应？因为这个很重要，所以他先把提醒我们，彼得有个反应，看到了很多鱼，他做了一个看起来不正确的反应，看到很多鱼，他说离开我。哦，看到很多鱼应该拥抱主，主啊，你真伟大。我太太炒了一盘很好吃的菜，好吃极了，或者我听她的话做了一件事，结果奇好无比，我就应该拥抱她，太太，我有你真是幸福。我太太炒一盘菜很好吃，我说太太离开我，我是罪人。这反应不恰当嘛。彼得为什么？彼得应该是看到这么多鱼，主啊，留下来，我们二一天作五开海霸王，每天告诉我在哪里打鱼，每天我们就得到很多鱼，我们分红，不要离开，留下来。彼得说离开我。各位，我们有两个反应，对主的反应都很缺乏。一个反应，一个对主的态度是，主有这么大的恩典，这么奇妙的恩典，时时刻刻每件事都是恩典，我们对主应该有一个很强烈的渴慕、喜悦、盼望、怀念的心。我们常常想主，康怀昌你发什么呆、哎、在单相思、哎、在想主、哎、这谈恋爱的时候会这样哈。现在我都很遗憾，我们教会弟兄很少有发呆的状况，我们应该常常发呆，想什么口水都掉下来，哦，我的主多好。各位，我们缺少，我们不太渴慕我们的上帝，我们不太思想我们的上帝，我们不太觉得我们的上帝多好，我们想我们所喜欢的东西，所想看的电影，我们都会思想，我们都会渴慕，我们对上帝不大渴慕，我们对上帝也不大享受。另外一方面啊，那就是彼得的反应了。我们的神在新约旧约里面，他出现的时候，当他显出他威严的时候， 当主显出他威严的时候，伟大的时候，奇妙的时候，我们除了 喜悦他，渴慕他，我们也应当有个态度，就是害怕，极其的恐惧，因为他是无比的圣洁。我不是跟国王在一起，我不是跟什么圣人在一起，我也不是跟我的准岳父在一起，哦，那是要非常的小心的。我是跟上帝在一起。不引其他的例子了，以赛亚书六章一节，以赛亚看到异象，以赛亚见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他的荣光充满了全地。哇，看到了上帝的美好，他的反应，很多人的反应一定是我们拥抱主。这也是很好的，我们也缺少。但是以赛亚还有圣徒常常是他们害怕。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们很需要对上帝无比的圣洁，以及我们在这圣洁之下的无比的肮脏污秽的自行惭愧的有一个反应。我们肮脏，主你离开我，我不配。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当然我们就得到赦免，得到洁净。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很渴慕神，让我们也很惧怕神，让我们也很欣赏生活中主给我们东西，但是我们最看到的是我们的上帝。耶稣对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是开计程车的，神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那就简单嘛，就是我要得钱了，每天客户很多啊，动不动就有人招手啊。如果我开餐馆，主说你要得人了，就是我的店前面都在排队啊，啊，那很高兴。当彼得得鱼的时候会得钱，得人如果是指客户也是得钱，都是对彼得有好处。但耶稣说你要得人了，那是什么意思？我们得人是什么意思？各位，我们求主让信友堂不会骄傲，不敢骄傲，越来越谦卑。当信友堂不断的在得人的时候，人数增加的时候，当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姐妹，你的工作，你的生意，你的教学，你的文章，你在社会上，在教会里，你的人气越来越旺，你的人脉越来越多，你的粉丝越来越多，你的 Facebook 越来越多人看，你的什么什么上面的看的人每天有多少万、几十万，越来越多。感谢主，这是好事。但是求主让我们心里，我们在侍奉主的事上，包括我们在跟人生活的事上，我们没有一点要得到人气。神给我们很好，我们也很希望在这里面有快乐，有互相的造就和享受。但是我们做的一切的事，我们希望得到这个人是什么？保罗说，我得到你们，要把你们献给基督做心腹。我们得到人是把他给耶稣，我们没有为自己得任何东西。而我们的快乐就像施洗约翰讲的，新郎的朋友看到就欢喜了。我们看到人归向主，我们看到人被主得着，我们看到人服侍主、爱主、信主，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上帝，我们看到人爱上帝，我们就欢喜快乐。我们知道他一生是幸福的，我们知道主是满足的。我们愿我们也是这样，愿我们每个人不是要人如何的肝脑涂地的对我们效忠，如何的舍命的爱我们，如何的迷恋我们，如何的喊我们伟大。没有，我们没有丝毫这样的心。我们希望人，因为每个人的受造，因为万物的受造，都应该是去迷恋、去敬拜、去敬畏、去享受他独一的真神。我们得人就是为了这个，我们得人为了让他得到福音的好处， 让他爱上帝，让他在爱上帝中经验到人生的幸福。我们希望每个人，不管你是不是传道人，你都得到人，得到人心，得到人的喜欢。你得到人的喜欢，因为那个人喜悦了上帝，爱上帝。 Well， 这讲起来好像有一点无奈，没有无奈。下面讲起来好像就更奇怪了，没有奇怪。十一节，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啊，这大家讲到这里就都很遗憾。哎呀，你们讲信耶稣到最后就是不爱世界，就撇弃世界，就是不能看足球了，就不能听音乐了，就不能连正当享受都不能有了，就过一个清教徒的生活，过一个不快乐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的，我们基督徒是应该是世界最快乐的人，最能享受的人，因为我们认识，我们不会说这个世界是虚空的，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上帝造的是美好的。神要我们在世上享受，当一切跟随主的时候，我们跟随主，撇弃一切跟随主，我们不是失去了世界，我们跟随主，我们是因着得到了主，我们得到了世界。当我跟我的妻子，我跟我的孩子，我跟任何人，特别印象深刻，当时我跟我妻子，我们两个彼此相爱，我们两个不管是在婚前在婚后，我们彼此相爱，而爱得不得了的时候，我们都非常清楚，我们最爱的是上帝，我们最爱上帝。这句话当然我以前讲过，叫人很不顺耳啊，但是这是耶稣讲的话。我最爱我太太的时候，我看她像粪土，真的很难听啊、哦！不是说看他像粪土，看他是宝贵无比，但是这是一个比较。他宝贵，他美好，因为上帝，因为上帝把他造得这么美好。当他越美好，越宝贵他的时候，我越知道上帝的美好。各位，所谓撇弃一切跟随主，不是叫你不读书了，不上进了，不努力了，不享受了，而是你知道这一切的美好来自上帝，所以让神是我们的主，好叫我们在顺服、信靠、敬拜、享受他的时候，我们也在世上的每件事上，我们忠心，我们享受，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解决那些困难。哥林多前书第3:22，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基督徒啊，你是富有的，因为你有上帝，你为主撇下一切，得着耶稣为至宝，你就得着世界，你就得着一切。你越爱上帝，你越能爱而且享受你的配偶，你越爱上帝，你越能爱而且享受你的工作，你越爱上帝，越能爱而且享受而且服侍你的工作，你的生活。我们都知道基督世界上生活的艰难，家庭的、工作的、客人的、老板的、同事的，很多艰难，很多不易，很多残暴，很多不公平，很多眼泪，很多忧伤，很多无奈，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更知道，我们的上帝救我们，爱我们，这个世界一切全是你们的，而你们是属基督的，你的身体是基督的，你的耳朵是基督的，所以好好保养顾惜你的身体，好好享受你的身体，那是基督的身体，好好用你的身体来服侍来生活，因为那是基督的，基督是属神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